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新一期的 X 博士游戏人间，我是发哥。
我是尼古拉。
OK，今天我们来到哪儿了呢？今天我们是来到了东北，然后是整个的东北之旅，然后来到了吉林。首先让尼古拉老师说说吉林是什么情况。
吉林啊，算是东北地区比较特殊的一个城市吧，它是全国唯一一个城市的名字和省同名的城市，也是中国境内呢全境城区人口在100万以上的大城市当中最偏东的一个。另外呢，这个吉林的城市啊还是比较有历史的，最早呢它是古代的扶余国的都城所在地，就在今天的吉林市的丰满区，它呢坐落在松花江江畔。然后吉林这个名字呢其实是满语，最早呢叫吉林乌拉，然后后来简称叫吉林，其实它的意思就是江边的城市，江城。
OK，我们这城市还是比较干净整洁的，而且最著名，它的城市中间是个大河嘛，是松花江嘛，也是以前很多那个抗日战争时期，东北人离开了家乡流亡，总是热泪盈眶，唱着我的家乡在松花江上嘛。然后我们随便走着走着就去了一个比较小的博物馆。但是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这个博物馆叫做满族文化博物馆，其实也是记录了很多满族的历史啊，尤其是萨满文化的一个博物馆。这个博物馆是以前的一个吉林巨富的老宅，它的名字叫王百川。
王百川呢是晚清民国时期吉林的一个巨富，出生在奉天，也就是现在的沈阳，是以一个很不起眼的钱庄小学徒的身份，一点一点的起家。他第一桶金呢是当年在日俄战争时期，通过收购这个华俄道胜银行的廉价房产，在战后这个倒卖，然后发家了。后来又担任过在伪满时期担任过这个中央银行吉林分行的行长。然后有一段民国的小轶闻啊，就是当年的奉系军阀张作相，在9·18之后呢，这个生活比较潦倒啊，跑到了天津。然后他曾经呢在伪满地区存了很多这个巨款啊，大几十万的银元。然后曾经委托这个王百川把这笔钱提出来，供他在天津这个使用。但是王百川把这笔钱就私吞了，然后并且建立了一个非常豪华的大宅，就是今天我们去的这个。满族文化博物馆也是这个萨满文化博物馆的这个大院子。然后王百川呢，在伪满时期，也就是日据时期啊，既做了这种金融系统的高官，也是敛了不少的钱，所以基本上成了当时吉林地区的巨富吧，可以说是首富。在长春、吉林两地，光房产就有3000多栋，良田呢有2000多顷，
3000多栋，
对，3000间，
万达呗。
所以他的这个王百川家族的鼎盛时期啊，就一直维持到了1945年，日本战败以后呢，他先后呢是被当地的这种大的匪团进行劫掠，紧接着国民党在接收之后呢，又对他的家族进行了劫掠，然后王百川本人呢是日据时期做的大汉奸吧，相当于本来是想带着家里面人卷上这个金银细软跑路，但是最后没有跑成，被国民政府抓住以后绝食饿死了，然后以至于他这个家族后面的历史啊都已经不可考了，相当于消失在历史的长河当中了。
就是等于变成普通人了，又变成屌丝了，所以这个大宅还看着挺唏嘘的。其兴也勃焉，其亡也忽焉啊！忽忽悠悠的，很多中国巨富家族都是保存不下来他们的财产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没有像罗斯柴尔德家族一样秘密结社，没有掌握世界上真正的资产，他们的资产都是法币，而不是有真正的姓名的。好多真正的资产是有真正的姓名的。OK。然后我们进入这博物馆之后，这博物馆好多挺有意思的。我们虽然是北方人，尼古拉是东北人，但也没见识这种满族的礼仪。比如说，满族结婚的时候挺有意思的，满族结婚要有萨满做主持，相当于一个神职人员。萨满这个词儿我们讲过节目，你可以理解为一个世界各个文明，尤其是纬度偏高的。偏北的文明都有萨满，萨满其实相当于一个称呼，是一个巫师的意思。他最重要的获得神秘力量的手段是通过通灵，要不是通的是 山神、自然神、天神、水神，要不就是通着自己家族的祖先神。所以呢，有汉族萨满，有满族萨满，有朝鲜族萨满，有蒙古族萨满，还有别的其他民族的萨满，比如什么赫哲族啊，还有什么鄂伦春呐、啊，全都有。还有俄罗斯地区的那些什么雅库特民族啊，整个的这种靠北方的民族全都有萨满。然后结婚的时候要萨满做主持，新郎官呢要拿一个弓箭，先射三个空箭，要射死那些恶鬼啊、灾难呐、啊、饥荒啊、贫穷啊，啊，整个这样的仪式。而且整个博物馆里边关于这个满族，这个女性的这种的人偶啊，都长得特别的漂亮啊，极其的好看。尤其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一个满族的贵人，叫做阿巴亥，哎，那个人偶做的可太好看了，我没见过做的这么好看的一个人偶啊。还有他那种的大院生活的普通的满族的这个女性也特别好看。这个阿巴亥呀、啊、是谁呀、啊？阿巴亥是努尔哈赤的老婆，号称这个乌拉那拉氏啊这个第一美女。我就记得以前看哪个电视剧也有乌拉那拉氏啊，是宋小宝吗？还是金枝玉孽？好像也有乌拉那拉氏，好像是不是叫是佘诗曼演的？好像是乌拉那拉氏吧，我可能记不清楚了啊。whatever 这个，而且这个阿巴亥呢，生了多尔衮，生了多铎啊，反正生了很多这个当时，清朝建国者、开国方经发字吧，这都他生的，就是。但是最后他是好像是一起殉葬了，跟他老公殉葬了，这是太残酷了，这个我不理解啊。然后呢，还看到一些当时满族的一些小的生活工具，比如说小匕首啊，可以片肉吃啊，还有小筷子啊，我觉得都挺精致。我觉得这完全可以做这种衍生品，但是好像现在不能随身带刀吧，是吧？在三里屯可以随身带个小匕首吗？那算了吧，还是啊。OK， 其实还有一个那个仪式，我觉得特有意思，叫抱腰大礼，但是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啊。就是一个两个男的之间，一个是半蹲着抱着另一个男的腰。大胯，瞅你大胯一抱，这种感觉。以前我看古书上，安禄山他有一个仆从叫做李珠儿，他天跟李珠儿就是搞抱腰之礼，但是李珠儿抱着安禄山的大胯，为什么？因为安禄山特别胖，他需要李珠儿拿脑袋顶住他肚子，然后才能把腰带给系上，啊，所以有了抱腰之礼啊。这个整个博物馆最有意思的就是萨满厅，因为它这里边全是实际萨满巫师用过的道具啊。首先有三个衣服，有一个男巫师，有两个女巫师的衣服。那个男巫师的衣服是真的，不是仿制品啊，特别的好看。尤其他们那个皇冠上面有一个鸟，说明他们信仰图腾是鸟。因为这个萨满呢，他信仰图腾是不一样的，有的信仰的图腾是鹿啊，有的就是鹰，然后他们就是这种飞禽的信仰嘛。这里边吉林这块的萨满有一个特别的讲究，他们有什么讲究？他们就是叫做汉萨满。汉萨满有什么讲究呢？就是传说最早的这种的萨满是来自于叫唐王东征。唐王是谁啊？就是李世民。李世民打过高丽，然后他们留下了这种汉族的士兵留在这个区域，世代相传，然后就祭祀祖先灵，掌握这种的预言呐、神通的能力。所以最早的这种传说是来自于这种祭祀唐兵。后来呢，这个汉人呢，就有的是跟着满族人入关，然后征服中原嘛，就是他们非常喜欢汉族兵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来自这一代的汉族兵啊，比较勇敢，比较忠诚，但是忠诚于这种的满族王朝，所以呢给他们册封了这个军旗，他们就也是产生了特殊的汉萨满。这个特殊的汉萨满在当地有个最有名的叫做张玉海，他有很多那种能表演最原始时期那种的萨满表演，所以引得全世界研究萨满的人，有一个叫做世界萨满研究会，那主席叫霍帕尔，写了好多关于萨满的书，是个匈牙利人大学者，然后专门上这儿来研究萨满啊，给他们做了很多的表演。而且关于看这个萨满表演呢，它有一个重要的祭祀，是祭祀什么呢？是祭祀河神。嗯， 河神是怎么祭祀呢？场面是相当宏大的。首先有个巨型的大的龙船、官船、官兵、大官在上面坐着，在官船前边是那种的大型的竹排，是萨满在竹排上面就直接进行歌舞和表演。然后最前面是供着祭品，这里边祭品除了传统的猪羊牛三牲之外，还加上了特别的鱼，是那种超级大的大鱼。这儿有一个特产叫做黄鱼，是特别巨大的一种鱼，我看那个照片，那个鱼得有大约2米多。这个黄鱼也是一种特殊的祭品，就是把这种祭品扔进江里，然后这种萨满舞蹈祈求这种河神的保佑啊。这有点看着就有点想起世越号那个事件了。世越号当时船上的确也发现了大量的动物的骨骼。然后呢，这种萨满的舞蹈啊，是载歌载舞，然后唱着神调，还是敲着鼓。这种敲鼓的神调慢慢演化演化，就变成了二人转。大家知道吗？这个早期的二人转唱的好多东西都是萨满呀，跟通灵的神调，所以理论上赵本山是会唱这种神调的。理论上二人转小品演员他们的原型是这种的二人转的神调，是跳大神。赵本山在年轻时候，可能只有少数的东北观众才知道，他专门有个小品就叫跳大神，他里边扮演了一个跳大神的神汉，然后梆梆梆梆敲着鼓。这个视频还是非常少见的，啊，这块插到那个视频。OK， 逛完之后我们来到了朋友的家，然后他要结婚嘛，我们也过来帮帮忙，我们进行了这个体力吹气球，然后我们也是晚上一起吃了比较地道的叫东北农家乐。其实这个东北这是最日常的菜系，然后挺好吃，热量也挺高啊。随后我们就吃完之后，因为热量比较高，一下徒步了10公里，再沿着松花江进行了漫步啊。这个江边是没有人的，9月份的这种高纬度东北地区的风是凉爽的，是非常干爽的啊，是没有人烟的，因为大家都是感觉是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这个9点钟那个江边都是没有人的，我们走着走着突然发现啊，有前面有一群大姐在那聚着，然后我们看是在干嘛呀，是在放生，然后我们也跟着然后放了放生，然后特别有缘，特别巧，然后我们也驻足良久，看他们整个的这个供养啊，然后念经啊。我们问今天是什么特殊的节日吗？是佛的节日吗？然后有位大姐说，其实不是，是他们一位好朋友啊，她老公的生日，但是她老公应该已经亡故了，在做过这种冥寿。然后我们心里还是挺感动的，然后也跟着一起在这念了一会儿的经。尤其是他们呢，都是把蛋糕打开，上面写的是今天你最帅，然后他们都是在那那个含情脉脉就说，喊着说，看了吗，这个蛋糕多好啊，专门为你准备的，今天你最帅，就是感觉特别的一种暖暖的这种的温情升起，特别让人感动。然后我们也在那儿也念了会儿经，也祝福了这一切那会儿一切的人啊。然后我们就也是悄悄离开，记着漫步在这个松花江畔。然后呢，这个特殊的饮食啊，我们还吃了一家店，叫做牛马行和乐面啊，和乐条。这和乐是一种做法，它这边的这个和乐面呢，用的原料是高粱面，然后是一种特别健康的一种粗粮，热量挺低的。现在热量低是一种好事，但是如果你是在晚清或者是在民国，热量低也是一个坏事，因为相当于你吃了很多的面条，你都不饱，等于白吃，等于说是。但是现在是一个非常健康的饮食，我们点了好多，然后这个牛肉做的还是很好吃的。 让我的评价是介于这个湘语别有巧思之间，是一个还不错一个特色的美食，而且很健康，所以我们决定就要吃两顿。然后呢，那个里边的辣椒是特别香的，我看旁边大哥总是搁了好多辣椒搁在里边。然后这边的特色还有一个叫煎粉，这是吉林呢、东北这边的一个特色的叫做淀粉类美食啊，拿淀粉做的，然后和上麻酱去吃，然后这样的混合只能得到一个字儿，那就是很香，但是同时也得到一个字儿，就是很胖啊，是热量非常高的，需要运动。然后我们就是来到了吉林市的博物馆。吉林市虽然是一个不大的城市，但是他们的博物馆是一级博物馆，而且吉林呢本身博物馆特别的多，它有一个密密麻麻的列表，我看这个博物馆呢能有大几十个之多啊，非常非常的多，有各种各样的博物馆，有酒博物馆呢，有当初什么日据时期的好多的遗留下来的一些展品呢的博物馆呢，非常的多。其实最有意思的是啊，吉林这边有一个呀叫做陨石博物馆，哎，这个非常新鲜，我们都从来没听说过，怎么还有陨石博物馆呢？因为啊，在1976年的春天，在吉林这边发生了人类历史上一次非常大规模的流星雨，或者说陨石雨，因为流星雨是在天空上划过，陨石雨是直接砸在了地面，砸了这个吉林市一片很大一片的这种土地之上啊，范围据说啊有这个500平方公里之广，非常的大。当时的村民呢就看见那个天空啊就像导弹一样划过了天空，直接砸在地上，有这种冲击波，冲击波之大直接造成了当时啊是1.几级的地震，大地都开始微微的颤了。然后这个农民推开门一看，发现呢有那个冒着烟的这种巨型的这种的大石头砸在地上，他们都吓坏了。但是特别幸运或者说特别神奇的是，这次的流星雨啊居然没有造到特别大的人员的死伤。后来我们查资料发现呢，这种的陨石雨啊仿佛从来也没有造成大规模的这种人员的伤亡，因为好像没有直接砸在什么纽约呀、东京啊、巴黎呀、伦敦呢、都没有，全是砸在这种荒郊野外之中，觉得还是非常的奇特。这次大规模的陨石雨之后啊，大家注意这个时间，1976年，这个陨石雨得到了北京方面的重视，北京方面的人员当时报告给了毛泽东同志，毛泽东同志非常特别，他听说这个消息之后，他悠悠的就是跟身边的人员说啊，这场的大的陨石雨让他想到了历史上的两个人，他就说什么人呢？他让想到了，哎呀，在《三国演义》之中啊，赵云和诸葛亮死之前呢，也是从天上掉了石头，也是大风一刮折断了旗杆。然后旁边的人都说呀，哎呀，这都是瞎编的，这都是古人随便骗人玩的。毛主席悠悠地说，古人为什么要骗人呢？然后这个时候啊，同志们都没有话了，都陷入了这种的默然，黯然销魂，感觉主席还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个谈话。而且这个当时这个秦始皇啊死的时候啊，也是天上掉一个陨石，被坏人刻上几个字儿，祖龙身死而地分。当时秦始皇就不像毛主席这么淡然，就是生气，就是抓反动分子，在抓这个反革命啊。然后这也是秦末大乱的开始。而且在这个祖龙身死而地分的同时，现在根据最新的考古调查，就是最新在青海果洛发现那个石刻上，秦始皇啊派了探险队又去了青海那边寻找昆仑山，因为昆仑山上传说有掌管不死的女神西王母，西王母只要能赐予不死药，这个皇上就能免于身死。但是祖龙没有等到那一天，这里边的整个的遗迹全部留存在了青海，近些年成为一个爆炸性的考古发现，刚刚问世啊，希望那个有机会咱们各位朋友可以看到。然后那个吉林呢，其实旅游资源非常的好，但好像是宣传的还不够充分啊。比如吉林这块啊，有一个非常风景优美或者说风水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叫做松花湖，非常的大，如果你看地图来看，松花湖看起来像一个张牙舞爪的金龙，特别像一条龙， 啊，风水极其的好，而且这个湖啊，是因为日本当时修一个水电站叫丰满水电站，造了水坝之后，然后再开始蓄水，人工的把这个湖扩大了。以前它是一个山谷一样的地方。我们呢来的比较晚，为了能够啊寻求更好的这种旅游的感受，我们包了一条小艇啊，稍微多花了点钱，然后能够畅游整个湖区啊，拉着我们转了一大圈，非常的好看。这个湖明显，如果大家懂一点一点的风水之学，就发现好多地方是风水宝地，是一个山凹，而且又靠着一个巨湖围成了一个气场很好的地方。这里边风景最好的地方叫做卧龙潭。卧龙潭上去之后，我就发现呢，这个一是人是非常的少，二呢，这个整个的山上虽然不高，大约只有400米，充满了这种神话传说。你走一步，各种神话的传说，因为这个整个山头充满了各种关于八仙的传说。因为这个当地人呢，传说啊，吕洞宾和汉钟离两位神仙，他们在这个整个东游的时候，非常喜欢吉林的这个卧龙山，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大湖，那个是个大山。他们在这个山顶上进行栖息，然后那个铁拐李啊，有一个酒壶，他把这个酒壶葫芦放在了这个山崖之上，然后的确是那个山上有一个葫芦的形状，说这个葫芦形状是以前放这种的宝壶了。而且呢，吕洞宾呢和汉钟离啊，在这块下棋，专门把一块石头给削平了。然后在这下棋，然后这个削平石头旁边有一个小的山洞，他们在山洞下下棋，在这个平台上打坐。哎，这个平台的确是非常的平，也非常的大，真的非常的天然。我们在这儿也是打坐了一会儿啊，的确是非常的神奇。还有一个传说，因为这个八仙呢非常喜欢黄山，也同时非常喜欢卧龙山，他们从黄山移植了一些松树种在了卧龙山。我们的确看到了卧龙山的山崖上、山巅上，顺着这个悬崖峭壁长出一棵松树，跟黄山的迎客松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，非常的相像，特别的有意思啊！的确是觉得在那个山上瞭望整个的湖区，哎呀，真是一览无余，风水特别的好。而且这个山上还有一个传说，除了这个八仙传说之外，说这个山呢曾经是一个神龙栖息的地方，而且是一个龙女。因为这个传闻当初有大洪水淹到了这块，这个龙为了救人，为了这个灭这个洪灾，已经累得不行了，栖息在了这个山头之上。然后的确这块产生了很多关于这个龙的传说啊，在我们去的地方这个石刻呀，有很多这个龙的雕刻壁画。而且这个山上还有一个奇观的景色吧，挺有意思的，就是他修了一大堆这个铜人啊，都是古代那种山民，然后跪拜着在一个方向进行祭拜，一个神秘的仪式，大约都有10几20个人吧。然后我问了当地的这个老奶呀，这怎么回事啊，他说这是他们都是采参的人，采参的人来这儿采参呢，必须得祭拜山神，山神是一个无形的存在的，而且这个山其实山神应该是一个虎神，因为上面雕刻着老虎呢，他们必须祭拜这个虎神，所以也充分说明曾经此处应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山区，而且被日本人淹了之后变成了一个湖泊啊。以前这是一个非常神秘而神圣的地方，在这有遥远的神话啊。那肯定大家说了，这是不是当地旅游局为了那个让游客来呀编的美丽的童话呢？其实我觉得我更偏于刚才讲的这个毛泽东同志所说的，古人为什么要骗你们呢？啊，OK， 然后我强烈建议啊，大家要来这玩啊，一定要最好包个小船啊，那个因为时间比较充裕，如果大家要坐船呢，可能来回往返需要4个小时啊，特别的漫长。如果开快艇就非常的爽了啊，就有点那种指点江山呐，就跟那个金日成主席那个去看访这个天池那感觉是一样的啊，很有意思啊。然后我们晚上呢又去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，等于说民俗活动吧。然后我一查，就是这儿有一个叫二人转舞台，松花江二人转大舞台，我从来没有看过。然后尼古拉老师说这个他小时候看过哈，总看哈，然后就去看了看了。 然后看的第一观感呢，尼古拉老师说这个不够劲爆，因为他小时候看那都是黄色的，都是少儿不宜，跟那个 Pornhub 似的啊。我说这么夸张吗？是吧？他说开玩笑，没有，就说以前那个口味啊讲得更加的劲爆啊，现在还是多了一些的优雅文雅是吧？以前是那个风雅颂，是国风，现在都有点那种就是纯净版国风了哈。但是那个大家不要嘲笑这个《东北二人转》啊，其实那个古代《诗经》啊，好多的东西写的也都是偏荤口的，只是大家不识古文，不知道那是荤口的。3000年后，如果咱们这边人全都死了，全都灭绝了，考古学家挖出来这个二人转的台本，也得当甲骨文一样供着，说哎呀。一大堆北大的研究，这个里边的什么叫小拜年呢？小拜年是一种重要的东北地区的一个习俗什么的之类的。然后那个我们放一些画面吧，让大家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二人转。但是我有一个感触啊，就是二人转这个东西啊，有2大特点。第一，必须得现场表演，如果离开了这个场域，大家如果在电视上观看，完全不是这样的观感，会觉得不好笑，但是你在现场又觉得非常的冲击力很强，也感觉是的确有股气场，的确感觉这帮的演员，二人转流传于我们说过，东北萨满跳绳儿，的确好像有一种的，古代的那种的戏剧之神降临在他们身上啊，他们一个个都怒发冲冠啊，脑袋顶上抹火。而且我们最搞笑的是，我们现在都乐了，因为我们刚刚参加朋友的婚礼，那个主持人，然后同时又赶场，2个小时之后又出现了二人转舞台上进行表演。因为我刚时我没认出来他，我突然是感觉怎么这人这么耳熟这声音呢？我发现他那个手上戴着一样的手串，这不是那主持人叫刘贺吗？他又换身衣服，换身花衬衫，又在做二人转的主持啊。而且你要看这个现场二人转呢，你就会理解了为什么古典的宫廷上要有一个角色叫做 Joker 小丑。无论是西方城堡里边，还是东方宫廷里边，汉武帝什么的都需要这种的民间艺人给他说唱啊。第二点，二人转啊，最好是你喝了点酒之后再看，那个感觉会更加的强烈，动感会更强，你会觉得还真的挺搞笑的。尽管里边好多荤段子哈，好多就是你要是严肃讨论都觉得有点非常冒犯的东西，这都存在的。但是我一点都没觉得，他所谓的低俗，我觉得真的挺好玩的。我觉得那个《东北二人转》呢，就是东北地区的嘻哈音乐，就是说唱。啊，这些他们都是当地的 rapper，都是当地的这种的说唱文化，啊，当地的 hood，当地的这种的俚语，全是这种东西。而且你要看那个他们陈列展示的，也都是东北全明星，有东北的，比如说 Tupac 宋小宝，东北的 Kendrick Lamar 什么那个，刘晓光啊，李大果啊，还有东北的这种的珍妮杰克逊、闫学晶啊，还有东北的这种的 Snoopy Dogg 王长贵啊，还有东北的这种的武当派哈，武当 Clan 啊，然后就是里边的那个成也啊，这都是有原型的，完全对应的，只是他没有得到这种国际性的财团的推广，然后他们只能在当地生活发芽，还得被知识分子们批判，是吧？然后特别有意思，就是在整个二人转演出啊，演员的状态是比较亢奋，甚至说癫狂的，像上身一样。但是旁边我更关注他们弹琴的一位这个男士，然后他的长相特别像西田敏行混合着刘青云，然后他也比较胖，但他整个的状态是特别无奈，然后真的就是没局外人的那种状态。他就说，感觉是这就是生活啊，什么 c'est la vie 哈，这就是生活，谁知道呢？就这样吧，一种那种的状态。我觉得他每回那个表情还都是挺有意思的。好，今天我们的流水账行程就到这里，拜拜。
本当の戦場はカンプログラムにある。
阿杰鼓啊，什么什么那个用那个人头外骨啊做法器什么的。你知道为什么能有这么多法器吗？因为这个西藏他们就天葬啊，这种材料对于他们来说，那多了去了。
不是抓奴隶硬宰是吧？
天葬台有多是这东西啊，天葬台这种东西太多了，而且你成为法器啊，做这法器啊，好多人，对于好多人来说这是一个光荣的事儿啊，因为他们是觉得我已经灵魂已经走了，这只是一个东西，你的骨头跟你留下一个碗没有区别，
嗯
啊，都是你曾经的一件东西而已。
没人喝完水，我的矿泉水瓶能真旁边
了。是啊，啊，不会，你喝完矿泉水瓶，然后那矿泉水瓶让你家收起来变成骨灰了，然后给你埋个坟地里，是吧？就这意思。